人生是一个故事，有曲折也有欢乐，分享你的故事，留下真实的感动。请收听节目《故事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故事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位年轻人的故事。这位年轻人他叫徐卓云，现在呢是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一所大学里从事计算机的相关工作。那在此之前，他还是经历了一些坎坷和挑战的。比方说，在他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他要适应陌生的环境，要学习语言，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然而在大三的时候，他的家庭突然发生了变故，导致他一度甚至不能完成学业，生活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故，而他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就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位年轻人的讲述。
我是在洛阳出生的，然后可能三四岁的时候就跟父母，因为他们工作调动搬到上海了，所以实际上是在上海长大的，在上海一直待到初中毕业，然后高中和大学都是到美国读的。小时候是父母都在上海工作，我妈她是大学副教授，然后我爸他是算是工程师，后面他相当于是跟别人合伙开公司自己干。第一年到美国读高中是因为我妈妈她刚好有个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就一块儿跟着过来了嘛。当时是在明尼苏达州 Duluth， 然后读的是公立高中，读了一年。一开始就也蛮不适应的吧，因为突然你从国内的环境一下到一个完全说英文的环境，上课勉强能听懂吧。我就印象比较深，就是反正第一节课应该算是历史吧，反正听下来是勉勉强强能听懂，困难可能主要还是在后续阅读吧，因为从小到大在国内学的英文阅读也就是你读一篇短文，那可能也就半页，然后你回答一些什么问题。到美国这边就是你动不动一次作业就是读一章节或者几章节的书，所以阅读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是日常一些交流吧，实际上第一节课因为课上也自我介绍了嘛，说是新来的，然后下课就有同学跟我相对去打招呼，我就没听懂是在说什么，因为他好像说是比较口语化，什么 what's up 什么这种的，我就没听懂说什么，然后就愣在那里，那个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就很尴尬。但实际上人家是 exchange student， 是欧洲过来的，他不是美国人。花了可能大概有三个月左右吧，慢慢的这个阅读能跟得上吧。反正一开始就阅读就是读一句查一次字典。交流的话，因为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就听的话是能听懂个七八成，然后剩下全靠猜，看对方的表情啊和一些其他的 context， 然后就猜对方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可能到一整年可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吧。关于口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上课好像还选了一节那个 choir 合唱课，它是有表演的，那好像是圣诞节吧，到本地的一个剧院还是什么要去表演，他也好像是卖票嘛，然后大家亲朋好友都会来，当时老师说啊，你要把合唱那种衣服自己要带过去，他说是 robe 嘛，我就没听懂他说的是要拿什么，我猜是把这个合唱的歌谱拿过去，到表演那天没带肉吧，然后就没让上台，但实际上我妈在门口买票了，然后没看到我，她还是觉得失望，在有点生气嘛，就觉得你这个你很多事情要问清楚嘛，不能老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猜。
其实你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很多刚来美国的人可能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哈，其实也没有什么。
反正高中第一年是跟我妈是访问学者，所以读的是公立高中，然后后面一年过去我妈就回去了嘛。当然我是觉得就是在美国上学还是挺好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嘛，然后后面是我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在美国读嘛，然后后面是转到 Twin City 的一个私立学校。之所以去明尼苏达其实也是因为我有亲戚在那边嘛，就是舅舅舅妈他们在那边，所以后面两年是住在他们家。 美国的高中跟中国的高中区别的话，我觉得主要一个就是国内的话，它只是重视学业嘛，尤其到高中了，三年后就是高考嘛，成绩这块是学业这块是很重要。美国这边的话，它还有其他挺多课外活动什么的，包括课上啊，它也有蛮多不同的。课上，那我当时选的第一年是有合唱嘛，其他它实际上也有乐器啊什么的。然后其他还有什么？第一年它实际上学校还有机器人队参加比赛的，就是做机器人的。对，我还去参加了，算是有赢了奖吧。那是第一年，然后后续到新的高中也有继续参加。
那这是听你讲在美国求学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哦。那和在美国上学对比，在中国大陆，在上海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有你家庭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上海生活的话，至少经济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嘛，因为我妈她是在高校工作，但是我爸他们那边公司反正起起伏伏的，但总体上来说呢，经济上也都挺好的。就是家里整个情况还比较稳定，但和其他同龄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父母是修炼法轮功的嘛。其实最早也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印象，还是父母跟我提到法轮功的事，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我才知道有这回事。一开始的话，他们也只说这事情在外面是被禁止的，家里有一些书啊什么的，在什么地方，如果外面小朋友过来家里玩的话，就不要小心一点，不要让他们看见。一开始也只说了这个，其他的其实也不知道。是到后面小学，应该是可能十岁左右吧，十岁往后，有一次是学校发了那种像那反邪教的宣传材料，就有书签吧。然后我收到之后就拿回家给父母看，就问这个东西怎么办。他们反正也没说什么，就说转法轮的书在这里，你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你自己决定。然后我就拿书，我就在自己坐床上，反正一口气就把书看完了。看完书之后觉得就挺好的，书里讲的道理都挺好，挺有道理。那这样的学校这个肯定讲的不对嘛，那法轮功肯定还是好的嘛。但实际上看完书之后，后面也就没有什么，就是他们是教了我五套功法，教了我练功，后续其实也没有正式的开始练，就偶尔的他们练功的时候会叫我过去跟他们一块练一下。真正相对正式一点吧，开始修炼法轮功是后面到初中，应该是初一或初二的，应该是一个夏天，有一天突然父母就叫我到客厅去，反正他们都在客厅坐着，然后叫我也坐下来。然后就正式或者认真的一种口吻就问我要不要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当时也没多想，反正觉得那这个东西就也挺好，那就答应，那说行吧，那我要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实际上答应之前答应之后，在国内那段时间没太多区别吧，就是在我正式答应之后，他们叫我学法轮功的次数更频繁一些，除此之外其实也没有太多区别。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国内那段时间，我们其实家里是蛮封闭的吧，因为没办法翻墙，所以外面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家里一直都是挺低调的。父母的话，可能除了比较亲近的一些朋友啊，可能会有说几句，其他的也都蛮保密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内那段时间，家里虽然是练法轮功，家里也没有受到迫害，跟正常一些家庭表面上看也差不太多。真正开始接触到外面一些事情是到我和我妈去美国，她第一年法轮学者，我去读高中，读完回去之后，那时候才真正能想着找到能用的翻墙软件，能开始稳定，能翻墙，家里才会了解到更多一些情况。但是后面我就来高中了嘛，所以家里后续他们可能应该就更积极的去向周围的一些人去讲清迫害的一些真相，法轮功的真相什么的。当然我是在美国读高中，很多事情我也不太清楚，然后直到是2014年，那时候我已经转到私立高中了，那是我爸第一次被抓。他第一次被抓是在江苏淮安，他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学院门口，他好像有发一些资料，反正就发光盘嘛，光盘上面有些资料，包括翻墙软件啊什么的。然后他好像是发到一个可能是学生吧，那个人反正回头就把他举报给警察了。然后他就被抓了，这次被抓只是被拘留。印象给我比较深的就是， 但有一次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她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还在上课，然后中间向老师说一声，然后拿手机去走廊，就楼梯间那块接电话，然后她跟我说这件事儿，说我爸被抓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反正整个就是还是蛮惊讶的吧，因为印象中我爸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吧，很多时候做事挺有章法，所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是听到他第一次被抓是蛮惊讶的吧，再有就是也有点无助吧，因为我妈的想法是说是希望我也能在美国这边做一些呼吁啊什么的，但我只是像一个高中生，其他人也不都不认识，当时也真正让我去做，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但第一次就还好，他实际上只是拘留了几天，后续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包括他从淮安回到上海啊。上海本地的警察好像也没有对他怎么样，就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后果什么的。后续回到上海之后，一开始他也没什么事儿，所以他就低调了一段时间。到后面后续还是因为做一些法轮功的事情，他被抓，在上海被抓过挺多次，但他也都只是被相对拘留过。到后面真正被判刑的话，第一次是在江苏扬州，那次是判了2年，就是那是2017年。我爸这次判刑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之前的话，最长的一次拘留也就是拘留1个月，其他都可能是十几天或者甚至更短就放出来了。但扬州这次一下子就判了2年，对我冲击蛮大的。以前的话，我完全没想过，就是如果我爸被抓，如果真的判刑之后会怎么样。所以真正他就被判刑之后，就冲击蛮大的，就有点不知所措吧。再加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上也是一个问题嘛，因为家里的话要供我上大学的话，虽然钱的话一直是我妈这边出了很多，但是她钱如果不够就找我爸要，那我爸就把剩下的补上，反正学费啊、生活费都是这样来相当于供我上学的。但我爸这下判2年，他那个公司那边一下子相当于就停摆了嘛，账也收不上来，也就没钱了，然后呢，经济这方面一下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还要给我爸请律师，你要请到愿意给法轮功打官司的律师也不好请嘛，也挺难的。所以国内有新的一些花费，再加上呢收入，因为我爸的事情，家里收入也少了，所以当时我妈是有跟我说，就是学费上会比较困难。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到有蛮大压力的吧，然后也挺迷茫的，就慢慢的就人就比较颓废了嘛。学业上也不那么用心，课其实也不那么好认真上，慢慢的就开始变成相对窝在我公寓里，也很少出门，长的话可能有1个月没有出门的，就在家里吃泡面。还有就是当时也慢慢的有在考虑退学，就觉得说自己家里出这档子事，我如果帮不上什么忙的话，那我还在这边继续上学还要花钱。就觉得要不要索性就退学了，找个工作，那至少是挣钱而不是花钱。但后面把这个想法跟我妈说了，她还实际上是反对，但她也没有说太多，她反正就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她说钱这块她会想办法借。那时候说退学的话，其实更多是基于逃避的一些心理比较多吧，就是觉得学业这块现在荒废下去了，那索性就逃避。但后面因为学费这块，我妈她因为去借钱，暂时还是实际上是没有问题，所以后面决定可能还是继续去上。反正这期间我人是就一直窝在家里也不出去，但其实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自己在思考吧，思考一个怎么办。因为身边也有挺多中国同学的嘛，跟他们相比的话，感觉他们的生活也挺简单的嘛，相对来说，你就正常的你上课写作业。然后剩下时间都可以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们反正有时候去，你像看电影什么，有时候也会去叫我一块儿去。但因为家里出了这事情，就我爸被抓然后判刑这个事情，就导致说对自己要不要继续修炼法轮功会产生一些怀疑吧。因为一方面就有点向往像普通人的那种生活，觉得就挺简单的，也没有太多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就对法轮大法他讲的那些道理，我是很认同的。我认为这是真理。 所以我也不愿意放弃，然后期间就一直夹在两种选项之间，一直在犹豫自己该怎么做。
那最后你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听你的故事。请收听《故事人生》。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故事人生》，我是唐韵。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徐卓云，他在美国求学期间呢，家庭遭遇了变故，父亲因为练法轮功被抓。还在求学的他没有办法得到家庭财务上的全部支持，压力之下他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呢？小徐，我们继续来听你聊。
那两年就一直在这方面在纠结，一直期望能有某种简单并且便利的这种解决方法，能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解决，不光是我爸的事情，然后家里的经济包括学费，然后我自己的学业。当时一直自己期待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能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你自己在这边痴心妄想嘛，自己对这些事情进行逃避，然后期望能有外在的一些，不管是人或者事，把你遇到的所有困难全部解决。但后面就是慢慢的自己也认识到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嘛。我所期待的那种令我满意的解决方案是压根不存在的，过于执着于这些对你的现实处境毫无帮助，甚至你在这里止步不前只会令事情越来越糟。后面就觉得说不能继续这样了，也是想给自己做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嘛。那就想说我在美国这边我最坏的结果能是什么，那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说学上不成了退学，如果实在更差，那你流落街头，再坏那就是饿死嘛。这是我设想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如果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话。然后后面就是想说，那我能接受这个最坏的结果吗？后面我就告诉自己说，就自己可以接受，就是即使是一切事情都不顺利，那这个结果我也可以接受。因为对大法的话，我一直认为这是真理嘛。既然你自己认同这是真理，那你同时你要对此要有所坚持嘛，这是我认为对的事情，然后我一直是希望自己是能做对的事情，那么我还是期望自己能够坚持修炼，只不过是很多周围的这些情况现实的这些处境令我有所犹豫。那么在我觉得自己能够接受最坏的这种情况之后，相当于就想开了嘛，那么我后续不管怎么样，只要比这个最坏的情况强，那就可以了。你真正迈出那第一步，真正自己一件件去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吧。第一步首先是解决学业上的事情嘛，就是开始跟学校的 advisor 谈，看有没有毕业的希望嘛。然后谈完之后实际上是有，因为当时把家里这些情况跟他讲之后，他是实际上是可以把过去的那几个学期给相当 withdraw，那相当于就成绩单上相当于就不计入成绩，也不计入你的上的课，那相当于可以重新从之前的课开始继续上。那这样的话你至少是有毕业的可能，因为不然的话你之前的那课有挂科，对这些课是重新开始学。当时也是和学校的 advisor 有做一个计划，那说把这些课我知道完之后你再上呢，然后大概能什么时候毕业，算的时候差不多可能是到21年能毕业。那接下来学业这块呢，还是你 withdraw 这个东西你还要自己去，实际上是一门课一门课的 withdraw， 你都要去申请，也都要去跟以前上课的那些 instructor 和那个 professor 他们要去谈嘛，他们的那个表格都要有他们的签名。那也就一节课一节课这样跑，把过去那几个学期的这些，不光是说你挂的课，即使过的课你要 withdraw 的话你得一块 withdraw 嘛，所以所有的课都要去跟他们说一遍，就讲自己的一些情况。反正这个事情整体上来说也蛮顺利的，然后申请提交上去之后他们也就通过了，学校也就批准，学业这方面也就相当于解决了，就可以毕业。学费的话就是这期间反正一直是就我妈妈她包括像朋友啊，甚至包括像去银行去贷款借的这些钱来供我上学。然后后面我是在学校，那是19年吧，有上一节课，反正当时也是你作为正式学生的话你这个学分得修够嘛， 也是为了想凑学分，又多加了一门课。那门课实际上也不是这个计算机科学的专业，它是别的学院的，它是搞网络技术建设 Cyber Infrastructure 这块。通过那节课就认识教授，获得一个实习机会，然后在学校实习。因为后面学费实际上还是问题嘛，但开始实习之后，因为我可能做的比较好吧，我跟当时的上司去谈说现在就没钱了，如果读不了书的话呢，就不能在这里继续工作了，问有没有可能说能转成一个正式的员工，但只不过是 part time 的，这样的话学校它是有福利，就你的学费是能减免很多的。当时上司听了我的情况，他就同意嘛，他说他试试看，最后还是通过了嘛，我就变成了学校的正式职工，这不是一个 part time 的。那这样的话我学费这块最后那一两个学期是靠这个解决的。学费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后面就慢慢的就能顺利毕业了，毕业之后后续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
哎，小徐，其实我们听到这儿也很关心啊，在你在美国求学期间，你的家里，特别是你的爸爸，他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我爸的话，他是2019年被释放，从江苏那边监狱被释放之后，他还是回到上海。然后回到上海之后，他还是一直被监控嘛，包括警察就经常去上门找他，就看看他在不在家，然后找他谈谈，问你最近在干啥。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住在大学校园里嘛，因为我妈她在大学工作，她住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小公寓。然后后面是像因为房租的一些问题，他后面就搬走了，就不在那儿住了，他搬到其他区了。搬到其他区了，因为中共这个事情，他针对反共这个，那就是你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片区的警察就要管你嘛，要负责监控你。那他搬到后面又搬到什么奉贤区这些地方，然后那就变成当地警察监管他，那当地警察就继续骚扰，不光是骚扰他，还骚扰房东啊。他刚到一个地方，刚租上房子，然后警察就开始对房东进行施压，就希望房东能向你解约，就把我爸踢走。这样就你可能一年半之内可能都搬了好几次家，就因为这样子，每次都是刚到一个地方。还没待多长时间，警察就上门来骚扰，因为我爸不同意放弃嘛，那他们转而就去向房东施压，希望房东把我爸踢走，就这样来回重复了好几次，就是包括期间上海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国际会议吧，还是什么，那期间他们还专门派应该算是外包人员，反正找了几个人，就是24小时监控他，监控了好几天。就是我爸在家，他们就在门口的路口在那儿看着，就车里坐着看着，然后我爸要出去的话，他们就跟着，包括你上厕所他们都跟着。后面我爸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你们是干啥的，一开始他们也不说，问了好几句他们才说，我们是外面雇的，24小时看着你。就是那段时间还有这个一件事情。然后我爸的话，他是2021年10月，那时候我奶奶去世，他后事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手续，需要我爸爸回他浙江龙泉的老家去处理。然后他10月份的时候，他就回了一趟浙江龙泉，坐高铁。去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到那边事情办完了，然后要回去的时候，在龙泉的火车站被扣住了，他们就是说要搜查你的包啊什么的。我爸一开始不同意，后面他还是强行搜查，他们就搜你有电脑啊，然后还有本书，就法轮功的书，你电脑 U 盘上可能有法轮功的一些资料，就以这个为由，就把我爸抓起来了。因为这个你只是相当于自己带了一些东西，你其他也没做啥嘛，他们可能想把这个事情弄大，所以他们要找别的证据。后面律师分析说是有可能是上海这边的警察不想让他回上海，因为回上海就是他们还要继续管，所以他们可能联合浙江的警察一块儿弄个事儿，想把我爸抓进去。这是为什么他是回去的时候才会被查，而不是去的时候。因为仅仅只是你身上带这些资料就证据不够嘛，他们还去抄家，浙江这边的警察他也去上海那边抄家。然后又找到其他的一些资料和书，反正想作为更多的证据来起诉我爸。这回是判了4年，就是像21年到 25年十月，对，他现在还在监狱里。
那你听到父亲遭到这样的误判，想必心里也非常的沉重哈。你在美国这边能够帮爸爸做一点什么吗？
最近几年的话，有做一些像对美国主流社会一些讲真相，包括对政府的一些议员啊什么的。这几年就是有一些反攻和活摘器官相关的一些法案嘛，不管是联邦国会层面，还是说亚利桑那州里也有。那就想借这个机会去，像以我自己家里的遭受迫害这个经历去跟议员向他解释这个迫害的状况，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当然同时也是对我父亲的事情做一个呼吁嘛，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关注的话，那我父亲在国内的环境会好一些。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到今年7月份的话已经是有26年了。尽管你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是感觉不到了，就不像最开始那几年铺天盖地的那种势头，但实际上它一直都在进行着。像我们家被迫害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吧，一直都有。即使大家可能看不到中共政府额外的一些行动或者什么，但实际上迫害一直在进行着。所以我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也是作为一个例子嘛，就是希望能带更多人能知道迫害的真相，因为毕竟已经26年了嘛。如果更多人能知道真相的话，对国内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就不会那么严重，迫害也就能早日结束吧。
徐卓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虽然他是用非常平静的语言来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但是这背后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在压力下他是一步一步如何艰难地走过来。特别是他的爸爸现在还在监狱里，可能时刻都面临着来自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和迫害。我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希望他的爸爸能够早日出狱，希望他们能够全家团圆。也希望小徐的故事能给如今现在正处在压力和迷茫中的人一点思考和启迪，因为也许每一道困境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扇通往未来的希望之门。